做实军方监视，网络惊艳于朦胧被拖出和灌走的影像。台湾艺人被警告巴结中共，小心成为下一个于朦胧。美好中国纽约守法，中共剽窃、篡改、偷换概念。Google 再裁员超过100人。白宫话联邦政府关门裁员可能达数千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大陆男星于朦胧坠楼案已经过去20多日，热度不但不减，反而有更多黑料被扒出，黑暗程度不忍直视。现在全球联署声援于朦胧已经超过185,000多人，直逼200,000这个整数，再加上海外媒体的接力报道，令整个事件火力攀升。10月2日 ，X 平台有网友抛出一则令人震惊的影片，这则影片清楚地拍到了两名身份不明的男子将虚弱而且伤痕累累的于朦胧从貌似公寓楼的地方拖出，这个是迄今为止流出的最清晰的影片，令网络为之一惊。另一张亦是第一次在网络上呈现，画面显示于朦胧坐在凳上，双手疑似被绑在身后，同时两个人一边一个按住他的双臂，另一个人拿住酒瓶在这里强行往他的嘴里面灌酒。有网友留言表示，专业装置加狂音器远距离拍摄，这个不是狗仔队。亦有网友表示，这些从一开始就慢慢将料放出来的人，从小名单到大名单，从模糊照片、模糊片段到清晰照片、清晰片段，都讲明了有另一派人早就知道有大事发生，偷偷地跟踪拍摄以捉住把柄，在这试探大众反应来决定放多少料。还有网友表示，另一派人一直存在，否则不可能在案发后马上流出影片和照片。现在这些清晰的照片，我还以为是故意放一些伪造的证据出来，令人难以辨真假，时机成熟之后再集中辟谣。不过很有可能一开始就存在这些证据。此外，网上疑似于朦胧被害之前发给母亲的诀别短信曝光，令事件的黑幕悬而升级。短信内容说，妈妈你知道吗，每次看到他们打来的那笔钱我都想呕，那个不是我赚来的钱，那个是邋遢的钱。短信中还说，我只能够通过这条短信和你匆匆道别了，他们随时可能闯入来害我，我不是开玩笑，亦不是在这里产生幻觉啊，妈妈。字里行间充满绝望和恐惧，令人担忧的是，消息称其母亲已经失联，之前传出的于朦胧的母亲的消息真假难辨。有网友表示，如果这则短信是真的话，这样有理由相信于朦胧的母亲已经没有自由身了。于朦胧遇害的公寓百户居民近期突然集体抛售房产，媒体上门采访，居民集体回避，拒绝公开监控画面，这种沉默更显得反常。此外，在 Thread 平台上，网友补充的参与害人的人员名单已经有23人，甚至根据时间线排好了先后顺序，总计人数23人。自从于朦胧离世后，各种怪异天象一直不断地出现，先是小区的悼念花束被焚烧的时候出现旋转的火环，北京出现冰河，新疆出现30秒的闪电，刚刚过去的11国殇日，于朦胧的老家新疆突降暴雪，现场网友表示，这么大个第一次见这么大的雪。有网友表示，这个是几冤才能够出现这么多异象，不亚于当年的窦娥。10月1日当日，被网络列为凶手之一的女星宋伊人在10月1日转发中共官媒《人民日报》的国庆日影片，写低我爱我的祖国，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罕见遭到网友挞伐。你不准转发，放心，于朦胧每日都会看着你，你怎样好意思说国泰民安，有你在怎样的安法。随着于朦胧事件燃烧，发声者接连遭到生命威胁。于朦胧的台湾恩师孙德荣改在庙宇告阴状。10月1日 ,TikTok 出现生命中期威胁预告，标注其离世在2025年10月。 孫德榮隨即發表不自盡聲明，強調只為弟子討公道。最早替於朦朧發聲的超級巨星華晨宇，家人訊息被深扒。中國男演員李廷哲、中國女星孫琳都在近期相繼遭到威脅。近日網絡上瘋傳於朦朧長年受制於有惡魔經紀人之稱的杜強，甚至被指早在2013年就開始掌控他的演藝生涯。一些網友更翻出杜強過去曾經擔任已故藝人喬任良的經紀人，兩人相繼遭遇不幸，令外界細思極恐，不寒而栗。輿論質疑杜強同其背後的經紀公司天娛傳媒角色早已經超越單純經紀人，而更似是監視和操控者。據傳天娛傳媒旗下或者曾經合作的藝人中已經有高達九人離世，而從出事開始就不見蹤影的極光光，被網友扒出很可能是中共，是葉挺將軍的孫女葉小燕的仔，亦是李鵬次子李小勇之子，而葉小燕和李小勇是夫妻。網傳於朦朧最後在他的房子離世，房屋的屋主名叫李明，很可能就是極光光。有網友表示，要風得風，要雨得雨，難怪有恃無恐。10月2日，有網友爆料，一位自稱紅二代的網友發私信給他，說搞爛防火牆，他們幾天就玩完。這位網友表示，我期盼一夜之間，所有的真相訊息能夠好像洪水一樣衝入中國大陸，到那時中共政權一定會轟然崩塌。觀眾朋友們，大家好，在這裡特別跟大家分享一個消息，自媒體大 V 江峰正式成為健康520的代言人。江峰一直以正直真誠的形象受到觀眾信任，他選擇推薦的產品自然更加令人放心，其中好像代謝寶這些純草本營養配方正是健康520的明星產品之一。它結合12種純草本精華，支持日常代謝和身體的平衡。如果你亦都關注健康，就來認識一下江峰代言的健康520吧，請關注健康520官網 healthcare520.com。
代謝寶，身體感覺更有精神。
中共76年的國殤日之際，央視官媒大肆宣揚國泰民安、繁榮昌盛，包括多名在大陸發展的台灣藝人亦紛紛轉發黨媒貼文表忠心。然而曾經的六四學生領袖之一海外民運人士黃丹卻以血淚史警告，理解你們為了錢或者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你們就不想想自己的同行於朦朧嗎？你們就不擔心自己有一日亦會成為於朦朧嗎？他說兔死狐悲，你們連這個道理都不懂。根據中共黨媒《人民日報》當日的宣傳，微博上發起轉發接力「我愛你中國」活動，要求藝人和民眾共同傳遞國泰民安的口號。隨後包括吳奇隆、伊能靜、歐陽娜娜、顏仁宗、吳康仁等多名台灣藝人都紛紛響應號召，直接寫落祝福祖國繁榮昌盛的文字。黃丹點名提醒，對比於朦朧生前懷疑遭到不公對待，卻最終落得含冤去世，台灣藝人更應該警惕在利益和自由之間，可能終有一日要付出代價。之前不少台灣藝人到中國發展，亦不時會在公開場合或者網絡上表態，轉發中國台灣省的貼文，引發熱議。於朦朧事件越演越烈，引發國際關注。自英國 BBC 報導之後，美國權威媒體《外交政策》、中國大眾對名人被掩蓋事件耿耿於懷，演員於朦朧的去世引發了一系列審查和謠言，為題指出於朦朧詭異離世在防火長城之內仍然引爆巨震，顯示出單純的封鎖已經難以阻斷民間的追問。外交政策報導說，當局迅速抹除相關的討論，甚至因為於朦朧和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同為6月15日生日而引發揣測，大量質疑政府的講法，呼籲進一步調查的貼子被刪除，線上只是剩下符合官方路線的聲音。然而網民並未屈服，而是以其一貫的機智開設新帳號，留下隱晦批評， 同审查人员展开了一场实时数字战斗。这个是一次空前激烈的民间抗争，普通人用键盘和创意对抗国家机器。10月5日，中国知名人权律师许志永的新书《美好中国》发布会即将在纽约法拉盛市政厅举行。许志永是新公民运动的主要创始人之一。2023年，他因为参与批评时政活动，被中共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中国人权律师吴少平曾经看过许志永在监狱中创作的《美好中国》草稿。他回忆说，许志永在他上海的家曾经说过，希望未来中国是一个民主自由、有爱的一个美好中国。而中共盜用並篡改了主題和概念，叫《美麗中國》。吳少平說，美好中國的好字不是一個表面的東西，而是人與人之間充滿相互信任，社會有誠信，人民有民主，生活有照料，人民的生活是美好的，是看得到希望的，是內在而不單只是青山綠水表面的美麗。此外，吳少平還提出了實現美好中國的先決條件。在中共这种专制独裁的阵营下，不可能实现美好中国。中共这个一党独裁，它所有的诉求也好，它并不是为人民去建设这个国家，它是为了一党的独裁、一党的利益，为了他们权贵的利益，他们绑架和利用这个国家，就连美丽中国都实现不到。你看一下，现在中国的整个环境已经不像样了。中国人要实现许志永所描绘的美好中国，只有解体中共。吴少平说，这个国家已经被中共完全糟蹋了，这个是一部灾难的历史。同时他认为，在中共被解体后，首要问题是建立一个民主政权，第二就是人心归正，因为中共不单止破坏了山河，亦令人与人之间充满不信任，令人变得奸猾，为蝇头小利去伤害人哋。吴少平认为，法轮功的核心指导原则真、善、忍三个字，对重建社会、提升人们的道德底线具有非常重要的力量，能够帮助社会恢复到正常状态。罗胜春是被中共迫害的人权律师丁家喜的妻子，她表示将出席美好中国发布会。她认为许志永的理念和丁家喜一直追求的自由、公义和爱一样，简单而直白，是他们十几年奋斗的基础。罗胜春透露，她每月只能够收到经中共审查的丁家喜书信。按照监狱管理条例，她有权和丈夫通话，但中共以无法核实身份为由拒绝。自9月份开始，他未收到任何书信，为此他表示担忧。此外，他从律师那里得知，中共将丁家喜列为严管对象，不允许放风或者和外界交流，而国内家属亦因为骚扰和恐吓不敢发声。但是面对中共的邪恶镇压，罗胜春表示从未动摇，一分钟都没有动摇过，我是被动地卷入抗争的，但是我现在选择主动抗争，因为整个事情令我看到了这个政权的邪恶。我觉得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公民，每一个人都应该选择和这个极权政府说不，因为他们做的恶事实在是罄竹难书。法律专家余平博士亦向本台表示，许志永是推动民主法治运动的杰出代表，他所做的这些努力已经在中国生根发芽。同时，余平博士表示，我一直以来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很多人将中国的问题归咎为某一个党派或者某一个个人的野心，或者说专制的欲望，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不对的。中国人实际上从清末开始都试图在这里慢慢地走向国际化，走向现代化，都未走成。问题在于我们对人的个人存在的价值并没有太多的关注，所以这个本身也是一个专制主义、资深极权主义的一个土壤。余平博士注意到，2010年之前中国人争取个人利益，之后开始维护个人权利，他认为中国人在觉醒，最终会融入国际社会，只要中国人还认同普世的价值观、尊严和人权。 中國就一直有希望。佢話：一個美好社會嘅建立，從嚟都唔係喺悲觀基礎上，而係建立喺樂觀向上、積極嘅一個態度上。據 CNBC 報導， Google 公司呢個禮拜裁撤咗其雲端部門嘅量化使用者體驗研究團隊、平台同服務體驗團隊，以及部分相關團隊超過百名員工。呢啲職位主要負責透過資料分析、使用者調查等工具，研究使用者行為並協助產品開發、設計決策。受此影響，雲端部門部分設計團隊規模減半，多數是美國本土員工，部分員工獲得緩衝期，但是在12月初之前在公司內部尋找新職位。報導指出，今年以來 Google 已經向人力資源、硬體、搜尋、廣告、行銷、財務和商務等部門的美國員工提供自愿離職方案，並裁撤超過三分之一管理小型團隊的主管。這波裁員是 Google 聚焦 AI 投資、加速人力精簡的延續。 Google 執行長 Sundar Pichai 今年8月話俾員工知，隨住公司規模擴大，我哋需要更有效率，唔能夠只靠增加人力解決所有問題。其他巨型企業近期亦喺度進行裁員，微軟喺7月裁撤9000名跨職能同跨地區員工 ，Meta 亦喺度落實裁員計劃 ，XAI 人工智能部門近期裁減500名員工，約佔數據標注團隊嘅三分之一。甲骨文公司近期亦裁撤咗雲端部門嘅員工。川普政府自9月19號宣布對 H1B 簽證徵收$100,000一次性申請費用之後，亦對亞馬遜、Google 等跨國公司產生衝擊。依家 Google、蘋果同 Meta 正在因賭博應用程式面臨訴訟。聯邦法官9月30號駁回咗三家公司要求駁回訴訟嘅請求。10月2號，白宮新聞發言人卡羅琳·萊維特喺白宮西翼外向媒體講話。佢表示，聯邦政府喺關門期間嘅裁員人數可能達到數千人。萊維特話俾記者知，政府關門已經進入第二日，總統、副總統以及我哋成個團隊將繼續努力同國會議員溝通，努力達成一項決議，鼓勵民主黨人鼓起勇氣做正確嘅事情。這個之後，川普總統和白宮管理和預算辦公室主任拉塞爾·沃特進行了會面。他說這個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機會，可以考慮對聯邦機構進行裁員的建議，還討論可以削減哪些民主黨機構，以及哪些是暫時性的關閉，哪些是永久性的關閉。當被問及總統所說的民主黨機構是什麼意思的時候，萊維特表示，我們將關注那些與政府價值觀不符，我們認為浪費納稅人資金的機構。萊維特還說，總統希望在民主黨選擇關閉政府，導致我們的資產負債表看起來非常嚴峻的時期，管理好美國納稅人的錢。這次美國聯邦政府停擺，導致科學研究、金融監管、經濟數據報告以及其他一系列活動暫停，約75萬名聯邦工作人員被迫停止工作，而其他人員例如軍隊和邊境巡邏人員則被勒令無薪工作。長期停擺可能會擾亂航空旅行，並威脅700萬美國人的食品援助。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共和黨參議員約翰·圖恩表示，不排除禮拜尾之前參議院少數黨領袖民主黨參議員舒默會面的可能性，但他同時亦表示，希望任何會談都能夠真正推動解決政府關門的問題。他正在聽取關於怎樣結束政府關門的非正式兩黨討論，但他強調政府必須先重新開放。到現在為止，國會兩黨還未就允許政府支出和運營的短期支出法案達成一致。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道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